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6月2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阿肯色州温泉城所传讲的信息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0628E。 非常感谢，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很高兴在这里享受与我的老朋友J.H. 布朗弟兄的握手和交通。那我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他了。那当我们在阿肯色州维克多街505号时，他是我最早的一个同事。那布朗弟兄，我记得那天晚上那位女士在地下室里仰卧着用后背爬行，失去了理智，那情况非常的糟糕。那后来我在琼斯伯罗的某处见到了他，他已经神志清楚，跟他的丈夫在一起，那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那一位弟兄刚才在这里遇见我，刚跟他握了手，他谈到曾在某个地方他妻子得了甲状腺肿，我相信是在喉咙上，他在一次聚会上得了一阵，现在仍然很健康，真是奇妙的，不是吗？我们为此非常的感恩，我们应该，我们确实是这地上最快乐的人，那神的百姓，无忧无虑，那甚至不惧怕死亡。你知道基督征服了一切，甚至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惧怕。是哦，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但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我们为此多么的爱他。那这位小姐妹，我相信她说是来自佛罗里达州或者这附近的某处，唱了她从荣耀降临这首歌，那是我最喜欢的歌，是我们的朋友布斯克里本写的。我认为这首歌真正表达了他的至高神性，在人们试图只将他看作是一位先知或领袖的时代，那我认为那首歌表达了耶稣的本性，那我真的很喜欢那首歌。那你知道，那这些聚会的不足之处就是他们不够长，我们只是彼此见面说你好，然后又得离开了。但是我确实盼望着能来。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小事，那天晚上那样说并不是为了暗示，那关于我的那桶高粱糖浆让小熊爬进去给吃了。那今晚有人给了我回报，送了我一罐高粱糖浆。谢谢你。我会确保熊得不到它。那我要让我妻子给我烤一盘的饼干，然后直接蘸着糖浆吃。是的先生，我确实喜欢高粱糖浆。那我儿子 Billy 刚才告诉我说，爸爸他们给你收了一笔爱心奉献。我告诉这位传道人，我不要那个。那假如大伙儿，我不是为了那个来的，我来是要竭尽全力的帮助你们。那但我没法把奉献还回去。那如果谁知道这里有生活艰难的人，某个人寡妇等等的，那就给他们吧。那非常感谢你们。那你知道圣经说这些事儿你们却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那就是我，那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那我祈求神为此祝福你们，他会的，他会的。那我告诉你们，如果没有生活困难的人要用它，那我就会把它用在海外宣教的施工上，那我自己会去海外，因此我知道它会被正确的使用。那么接下来我要传讲这个奇妙的信息，有关神的恩典，就是在这末日带给我们的信息。我要尽我所知道的来传讲它，它也是我多年前所传讲的同一个信息。那我一点也没有改变它，因为你不能改变它。那如果我要改变，那就得离开圣经了，行？那所以它是从圣经来的。我相信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13:8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相信那个。那今天中午我给你们讲了一个福音的信息，那很高兴看见特雷西波特利尔弟兄在这里，那还有这边的弟兄你知道我站在这里有什么感觉吗？那今天我差点讲不成道了，因为这么多优秀的传道人在这儿。所以我只会讲些关于主耶稣的事，那谈谈他给今天的伟大的启示，以及他医治病人的大能。那刚才我儿子过来发了一些祷告卡，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 那你们这里有会传讲福音的人，那他们整个星期都在讲，那我来这里，那只需要尽自己的本分，借着为病人祷告，来表明我们感谢你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现在在我们打开这本圣经之前，让我们对着圣经的作者说说话。不久前有人对我说，当时我正在讲某个圣经的主题，那是一个关于罗格斯等等的非常深奥的主题，那围绕着这个主题有很多的争论。那人他打量着我，那我当时跟杰克·莫尔弟兄在一起，我们正好去到路易斯安那州谢里夫波特的克罗斯湖，那这人打量着我，他说，你根本不懂圣经。我说，但我非常熟悉他的作者。我确信如果我爱他，与他非常熟悉，他必向我启示他的道。那所以让我们现在低下头对那作者说说话。那在我们安静的时候，那请记住，此刻在我们心里，今晚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的需求是你想让神纪念的？那你正为某事祈求，或许是一位亲人要归向基督，或许是某人要得医治，或是别的什么需要，那把它放在你的思想中，向神举手说，主啊，请纪念我的需要。那到处都是，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需要帮助。主耶稣啊，我们奉那位满足一切的名来就近你，知道这点，借我们被应许了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你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我们将今晚所有的请求都带到那伟大的白色珍珠宝座前，那里摆放着血淋淋的祭物，它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今晚我们为自己所拥有的极大的特权而无比的感激你。那还有神永不落空的道，虽然天与地都会废去，这道也不会落空，这道就是神。他已经应许了他必垂听并应允我们所求的，那我们确信我们必得着我们所求的。主啊，我的手也举了起来，今晚求你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想感谢你在这次大会中为我们所做的，以及在我们过往的生命中所做的。我们要感谢你未来的引领，以及在我们临终的时刻的引领。如果你单言的话，我们知道你将是那古老的锡安之舟，你将是那光亮的翅膀，你将是那照亮死因幽谷的晨星，你将是那位要接我们过河进入伟大的应许之地的那位。主啊，我们对此感到满足。今晚在我们中间做这些因年老而头发花白驼背的人，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个罪人的男孩时，他们就站在街角为我们今晚所竭力争辩的信息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我们感恩这些人仍然活着，作为这个曾经一次交付给众圣徒的伟大信心的见证人。那愿我们继续为他争辩，忠实于我们的岗位，直到耶稣再来。现在我们求你祝福今晚我们所读的道和所传讲的，让它落在肥沃的土壤里，带来这样的一场聚会，使这会堂里没有一个罪人离开这里时是不得救的。愿每一个病人都得医治，愿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我知道那是一座横在我们面前的大山，但是你在你的福音书中说，按照马可福音11章22节，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凡他所说的就必得着。我们相信这点。你说过，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就如我们赦免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一样，使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主啊， 如果我们再也不像这样在另一场聚会上见面了，那或许一年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知道将有一场伟大的聚会，我们都会在那里，那就是婚宴。神呐，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错过那个时候，请保守我们健康快乐的侍奉你直到那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要为病人祷告，我不是要转移话题去讲到，那正我说过的，它是不同的恩膏，是同样的灵，只是经过的频道不同。那我想读一段熟悉的经文，那在这里我要引用几节的经文，然后就叫祷告队列。那我知道天气很热，我不想留你们太久，我知道聚会即将结束，经历了伟大的一周，那你们现在都装满了，即将回家去，度过美好的时光。那不要只是回家去度过美好的时光，享受神的祝福，那还要把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别人。那愿这次聚会的儿女就是在这次聚会上重生的，明年带着曾曾曾孙辈一起来。那意思是你赢得了某人，某人又赢得了其他人，其他人又为主赢得了其他人。那今晚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二章，那我想从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开始来读，那一直读到四十二节。那通常许多的时候我们读神的道时都会起立，那这是一个惯例，但由于今晚人挤得满满的，我们就省略那点，只存敬畏的心坐着听神的道。那如果你有圣经，我读的时候请跟我来读。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但耶稣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再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了在这里有一边所罗门更大。那我可以用这个作为题目，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如果我们读经文的后面部分，在这经文的前面，我们发现那它有点跟我们昨晚所讲的内容是连在一起的。当基督来到地上时，他到自己人那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那些犹太人受过经文的教导，那知道弥赛亚的特征应该是什么，那按照他们的律法，弥赛亚将会是一名先知。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若不听从就会从民中被剪除。那经文从不会让任何时代缺乏一个清晰的标识，那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刻。那甚至在马太福音24章中，当耶稣讲到末世时，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他回答了那三个问题的兆头会是什么， 那什么时候这殿宇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那里再来的迹象是什么，以及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头，他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许多时候人们把那三个问题当成了一个问题，但他们问了耶稣三个问题，他也回答了他们三个问题。那但他给出了一个迹象，因为犹太人求看迹象。那为什么他们求看迹象呢？因为他们是被吩咐要那么做的。那犹太人总是相信超自然，那甚至在律法之下，当有一个做梦的人或先知传达了一个那有点误解或不太确定的信息时，他们也有一种方法来判断这个信息是否正确。那他们把这做梦的或先知带到殿里，到乌灵土明那里，就是挂在亚伦胸前的胸牌，那代表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那然后这先知说出预言，或做梦的说出他的梦。那不管那看起来多么的真实，但如果那梦或者预言没有反射出超自然的光，那也就是一束彩虹般的混合的光来穿过乌灵土明，那个信息就会被拒绝。那自然必须借着超自然来回应，超自然也必须借着自然来回应。那因此在旧约中，乌灵土明是用来检验那些话是真是假的方法，那是在立位祭司制度下。但神也从没有不让我们拥有乌灵和土明，因为他的道就是今晚的乌灵土明。无论这信息听起来多么的好，或者这梦听起来多么的好，但如果没有通过乌灵土明即神的道而发光，那在我看来那就不要管他了，因为神并没有证实那个，因为这本书才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那耶稣已经来了，完全照着经文说的要行的那样行。那正如我们昨晚所讲的，那使徒彼得那受了他父亲和教师们的教导，说必有一个弥赛亚要兴起来，而这位弥赛亚将会是一名先知。那自从马拉基以来，他们已经400年没有过先知了。但这里有个人，当他走上来的时候，他的穿着没有什么两样，那不像某个有名的祭司或神职人员，只是一个普通人。那彼得不会借着他的穿着来认出这位弥赛亚，但他们会借着他里面的生命来认出他。那耶稣看着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么这位使徒就准备降服了，因为他知道耶稣并不认识他，耶稣不但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是谁，所以他就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再跟随腓力去找到拿单叶，那把拿单叶带上来，那他是个坚定的人，通晓经文。我们发现那或许在路上腓力就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当拿单叶去到了耶稣那里，耶稣叫出了他说，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说了，阿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单叶说了，阿比，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那接着他去到了撒玛利亚，那里在叙加，那有个妇人，那作为一个名声不好的妇人，她的处境太糟糕了。但当那福音的光在她的路上闪耀时，耶稣把她的罪还有她所行的事都给她说了出来。她说，先生，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被教导过，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 那接着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行过的迹象，但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由圣灵来完成他，那亵渎圣灵的就不得赦免。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个日子也会怎么样。我们看到神彰显在一个人里面，一个那吃牛肉不对，是吃小牛的肉，那喝从牛挤的奶吃饼的人，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伟大的神，造物主，神以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了肉身，今天他以圣灵的样式住在他的教会里，仍然是神。那人在肉身中表明，在末世外邦世界被火焚烧前，神要住在人的肉身中行同样的事，向外邦人印证他自己。昨晚我们看到他来到我们中间行的那事，因此那耶稣今晚正在谴责那些人，那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本该从经文中接受了教导，但当时的遗传使们离开了圣经的经文。耶稣说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道的功效。那我想知道今晚如果耶稣站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他是否也会对许多人说同样的话，你们承接人的遗传，把神的诫命拿来，那借着传讲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等等，而废掉了他，那正是他们所做的。那先知说末后的日子他们将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我们看到那在这里耶稣责备了他们，因为他们坚持要看神迹，那相信神迹。挪亚给了人们一个迹象，神在每个时代都借着迹象跟人打交道，因为他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神在哪里，那里就一定有超自然的事发生。那接着我们就发现在挪亚的日子，那些信他信息并且进去的就得救了，那些弃绝的信息的人便灭亡了。神给了他们一个建造方舟的迹象，在摩西的日子，神借着人的口说话，可以招来苍蝇、狮子、青蛙，使天闭塞，变黑暗，借着一位被完全印证了的先知行了这些的事。那些相信并从埃及出来越过了红海这条分界线的人就得救了，而那些在对岸的人就灭亡了。耶稣在告诉他们，他们却称他是别西卜，说他在读人的心思。那或者今天那有些人会说那是读心术，但是任何有点头脑稍微懂得一点读心术的人都知道，我们所看见的那些事儿不可能是读心术。那天在图森有个浸信会的小弟兄，他去接我的小女儿利百加回家，那帮他背书包。那接着他去了聚会，他给他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父亲是一位在墨西哥的传教士，是个很不错的人，和葛佩里合作过。他说爸爸快点回家，我们已经见证了主耶稣大能的显现。他说儿子你出什么问题了，还打长途电话。那他就讲了所发生的事儿。他父亲说随便哪个低俗的游乐场都能看到那种东西。那年轻人在那里坐了一分钟，他说爸爸我爱你，你一直是我的父亲，竭力正确的抚养我，但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能转动按钮回到拿撒勒人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同样事儿的那个时候，你还想称那是低俗的游乐场吗？那人离开了他的岗位就过来信服了。你瞧，耶稣想要告诉他们，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罪即不信。我若没有应验经上指着我写了一切的话，你们就可以指出我的错。但我准确的行的经文说过我要行的事。哦，巴不得教会今晚能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持守住那个立场，说我们到底在哪里有亏欠。神啊，我要活着看见那个日子，耶稣基督的教会能在目标、心意和身体上成为一，站稳在圣灵全备恩膏的能力中，像耶稣基督一样行事做工，也有神在他们里面。那耶稣开始回顾过去，那并谴责了他们，他们知道神在各个世代都赐下了一些恩赐。当神赐下一个恩赐到地上来，那恩赐若被弃绝，那个国家或那个世代就进入了审判。那如果神赐下一个恩赐他被人接受了，那个世代就蒙祝福了。那今晚我在想，那当我过来时，我在思想这点，如果整个美国今晚都相信了我们所领受的神的恩赐，那会怎么样呢？耶稣在这里提到约拿，或者说约拿真正的意思的时候，那许多人谴责约拿，他们说约拿是个，那你说他是个约拿，他做了这事那事，因为我们以为约拿偏离了主的旨意。但让我今晚试着为这点解释一下，圣经说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有时候神让我们做一些与我们所想的相反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按照圣灵的引导行事，就总是在他的旨意中。神做他想做的事，他为同一个目的兴起的法老，在雅各和以扫出生之前就说他爱雅各勿以扫。神的目的必须实现。那窑匠岂能，那你岂能对窑匠说，那这我们在罗马书八章和九章中所看到的。那注意，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领受了神的吩咐，下去尼尼微传道，说四十日内那城就要倾覆了。因为尼尼微是一座充满罪恶的大城，一个异教的国家，他们拜偶像，他们的主要职业是捕鱼，因为他们住在海边。那他们的职业是捕鱼。那约拿并不是坐船去的，那也许那时候正好没有船出发，他就乘船往他施去了。那我们看到了并且明白约拿在海上陷入了麻烦。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大海翻腾起来，约拿说把我的手捆起来扔到船外去，那神就预备了一条大鱼，我们称之为鲸鱼，那把先知吞了下去。那几年前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他们把一条鲸鱼或者是鲸鱼的骨架摆在平板车上，那这位小李基站在那里，那眼镜架在鼻梁上，所受的教育似乎超过了他的才智所能控制的。那他正竭力解释有关这条鲸鱼的事情。他说你知道圣经中关于鲸鱼吞下约拿的古老传说，他说那只是个传说，就瞧，因为那你几乎无法把一个球塞进他的喉咙里，他的喉咙太小了，他不可能吞下一个人。那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了。那我对他说，我说先生，那我想纠正一下。他说纠正什么？我说你瞧，也许那条鲸鱼确实无法吞下它， 但圣经说神预备了一条鱼，它是特别设计的，神使得足够大能够吞下约拿。那我只觉得如果我没有给出我的见证表明立场，我就是圣经的叛徒，因为人们正站在那里发笑。那我告诉你，当的话说出来就不同了，行，那这就没有那么有趣了。那接着我说，你不懂圣经，圣经说神预备了一条大鱼，神造了这条特别的鱼。那就像有一次一个小女孩从教会出来，那她很快乐，她的头发往后梳着，刚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唱诗赞美神。那接巧的那个不信者说，小姑娘你为什么这么快乐呢？她说，我刚得救了，要去天堂了。他说，你手臂夹着的是什么？是他们称之为圣经的书吗？女孩说，是的先生，是的。他说，你不相信那个吧？他说，我每个字都信。他说，那么我猜你相信那条大鱼吞下了约拿的故事吧？女孩说，是的先生，我相信，即使圣经说约拿吞下了大鱼，我都会相信。那他说，那么除了借着信心，你还用其他什么方法证明大鱼吞了约拿吗？女孩说，等我到了天堂时候，我去问问约拿。他说，要是约拿不在那里怎么办？女孩说，那你就得你去问他了。那这个故事说明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他的含义。那但我相信大鱼吞了约拿，那他手被捆住了，进入了大鱼的肚腹中，沉在深海里有大约40寻那么深。那你们养过小金鱼的妇女们都知道，那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寻找食物，那在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它便沉到缸底，那在那里让它的鱼鳔休息了。瞧，它在休息，那它的鱼鳔把它拖起来，现在它放松了，因为它游累了。那让我们想象这条大鱼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它吞了先知，沉到了海底，它的身躯庞大，那体重有很多吨，那此刻就躺在海底，那这位先知在它的肚腹当中，而这名先知仍然活着，那他把先知吞了下去，约拿必定在大鱼的肚腹中那翻过来。那你知道他无论往哪里看，看见的都是大鱼的肚腹。那我经常想起人们说，那昨晚我接受了祷告，但我的手没有变好啊，我接受了祷告，我的听力没有任何的改善。那么你看的是症状，那只要你再看那点的，如果你的牧师为你祷告了，用油抹了你，无论他使用了神圣经中的哪种的做法，那你都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那我认为我们中间没有人的症状能像约拿那么多了，那无论他往哪里看，那都是鲸鱼的肚腹。但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他们是虚空的谎言，他绝不相信那些的症状。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约拿知道，当所罗门献殿时，神在殿里印证了他的同在，他以云柱的方式进来，进到了圣所的后面，降在约柜的怜悯座之上，然后停在了那里。那所罗门就祷告说，耶和华，你的民若遇到患难，无论在哪里仰望着圣所祈求，求你从天上垂听。那如果约拿处在那样的境况中，都能对一个人，一个后来被盗的人的祷告有信心，那仰望人手所造，有神进到其中的那殿，从那种症状中得了拯救，那更何况我们今晚处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在伟大的神自己的同在中，我们看见人们得了医治，得救了，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不要去看自然的殿，而是仰望天上的殿，那里有基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用着自己的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 我们该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耻才是。那在你能有比约拿更大的信心之前，不要批评他。那注意，那接着我们看到神在那个祷告和信心下，他完全有可能放入一个氧气罩在那里，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按照基督自己的话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那让我们这么想，大约是在当天的中午十一点，所有的渔夫们都准备进去吃午饭了，那他们正要收网，那这些异教徒他们拜动物，那海神就是一只鲸鱼。那大约在中午时分，海神游了进来，那这只鲸鱼伸出舌头，这位先知从他的口里走了出来，难怪他们悔改了，肯定的，因为那海神吐出了先知。那然后约拿走遍大街说，再等四十尼尼微必倾覆了。看到了吗？神知道该怎么行事。那他们向耶稣求看一个神迹，那他就这样告诉他们，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那我知道有种解释，那说的指的是他们，那是真的。那但我要继续来讲讲这点，那它有复合的含义。那我们曾有过的哪一个世代比现在的世代更邪恶淫乱呢？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那你走在街上，人们会对你说，嘿，你是个神医吗？不是，基督才是。那么如果你是个医治者，你信你是，你说你是个医治者，我知道下面有个病人，来医治他吧。我知道你说你叫死人复活的是吗？有人死了你能叫他复活吗？我们这里有整个墓地满了死人，向我们证明吧。记住，是同一个老魔鬼，他曾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那是同一个老魔鬼，那天早上在宫殿里把一块破布蒙在了我们主的眼睛上，蒙了他的眼睛，拿起了一根棍子，那些醉酒喧嚷的兵丁们用棍子打他的头，然后互相传递棍子，说，我们晓得你知道人心的秘密，我们晓得你是先知，你若是先知就说预言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看他们，那是同一个老魔鬼，叫神不给任何人当小丑。那是同一个老魔鬼说，从十字架上下来给我们看你行个神迹。那魔鬼今天还活着。那耶稣说，一个邪恶软弱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那他们会得到的。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耶稣讲的是什么样的神迹呢？是复活的神迹。在福音被传讲了两千年后，那经历了两千年的批评，圣经经历了一切，今晚耶稣基督带着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行的，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情。今天就是那个软弱淫乱的时代。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这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那是不信者的世界，世界秩序，教会的秩序，他们不再看见我，而你们信徒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地上的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取笑神原本的道，取笑他的教会，今晚他们得到了一个复活的迹象。那因为今天耶稣基督在教会中所行的事儿，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世上无人能行，这是他今晚活着的迹象。两千年前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他与当年在加利利行走时一样活着，复活的迹象。那接着我们注意到，再往下他提到了所罗门的儿子， 他说，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说，如同在所罗门的日子，南方的女王从地接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小他们无法明白这个，他们愚钝。那以赛亚说，他们有眼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那么大家也这么说，五旬节派也几乎变得一样了。神应许的事儿从我们头上越过去了，我们就任凭他们。五旬节信徒的问题就是这个，他们见过太多神的事儿了。那这样我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那老谚语啊，或者说故事，说一个作家那写了关于海的文章，他说他从未见过海。那就像斯蒂凡福斯特，那我们知道他是位可爱的民谣作家，那写过斯瓦尼河这首歌曲，但是却从未见过斯瓦尼河。那这位作家写了关于海的文章，却从未见过海。有一次他到海边旅行，在路上遇见了一位老水手，老水手走上来，那脸上留着白胡子，那口里叼着玉米烟斗。他说，那这位好人你要去哪儿？他说，我要去海边，我是个诗人，那我只想看见大海，我想看见它白色的波浪，那咸咸的波浪拍打在蓝色的海面上，我想在蓝色的水面看到天空的倒影，闻到空气中的咸味儿，我想听到海鸥尖叫着在水面上飞来飞去。那这个老水手从口里取出他的玉米棒烟头，那吐了口烟说，我在海上出生60年了，没觉得有什么迷人的地方。那为什么？他见过太多的海了，海对他变得平常了。那正是你们五旬节派的问题所在，你们见过太多的赞美和神的祝福了，直到他从你们中间悄然溜走了。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情保持敬畏，尊重神赐给我们的一切。那任何神学家或圣经学者都知道，所罗门时代是希伯来人的黄金时代。那他们没有战争，那对他们来说，那几乎是千禧年，那是伟大的日子。他们建了圣殿，那列国都惧怕他们，那人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同心合意，神给了他们一个恩赐，他们相信，那他们接受了他，同心合意，那与这个同工。哦，今晚如果我们美国人，那所有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和五旬节派的信徒都能够拆毁你们的传统，那就是你们宗派在四周所建造的，隔绝了弟兄之爱，似乎没有了信心。如果我们能从自己所在的旧壳里边出来，聚在一起，并接受神的恩赐，以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为基础，那么那将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防空洞了。我宁愿站在那个即神的应许的后面，也不愿躲进他们所能建的一切的防空洞里面。那那将是何等的国家，何等的复兴，其他的国家都不敢对他轻举妄动。神给了我们一个恩赐，但我们却轻视他，我们试图把他带到一小群人里面，说我们得到了，你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因为你没有通过我们的眼镜去看，我们不能那么做，那是不对的。只要魔鬼能使你们互相争斗，他就不用再打了。但当你看到神的能力联合起来，把他的教会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时，你就会看到一些事儿的发生了。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的日子，神给了他一个辨明的恩赐，那是一个伟大的恩赐，一种借着智慧辨明人心中思念等等的恩赐。那百姓们聚在他周围，他们立他做王，那你知道他就成了全世界的话题，大家都在谈论以色列。那时他们没有电话电视等等， 他们通过口传耳闻来传递消息，那每个经过的人都会看到神伟大的恩赐在运行，那人们就会去告诉每个人，他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那他们没有战争，那没有灾难，因为他们接受了神给他们的恩赐。今晚若我们所有人，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和五旬节派的，都能抛开自己的想法，那回来看神对此事怎么说的。他说人赐教如何被赐下，神不能改变这点，圣灵怎么在五旬节降临，也怎样降临在哥林流的家中，每次他都是以同样的方式降临的，照着彼得在使徒行传所开出的同一个处方，他仍然保持着这种方式，他必须一直保持着这种方式。那任何其他的方式，那圣经中没有其他地方说他们领受圣灵的方式跟使徒行传二章的处方不同，绝对没错。如果我们今天得到了他，那也是他必须领到的方式。但真诚的人们确实接受神并且相信神，但如果他们只是那然后他们自己抽离了，说我们得到了这个，其他的就没有了，那么他们就把自己隔开了，他们就不愿意接受新的启示了，他们就组织了起来，说这就是了，这就是我们的教义，以句号结束。如果你有一个宗派以逗号结束你的教义，说我们相信这个，再加上神要指示我们的，那就没问题了，我可以接受那个，但绝不要用句号结束，因为神是神，时间一直往前。我们总想回头看看穆迪说了什么，散基说了什么，芬尼说了什么，卫斯理说了什么，路德说了什么，他们是当时时代的人，科学都不回头看过去的科学说了什么。那假如300年前一个法国的科学家证明说，如果一个人以每小时30英里的极快的速度前进，地心引力就会使得离开地面，你能想象现代科学会那样说吗？今天人正以每小时大约2000英里的速度前进，还要竭力找到某种的材料免得钢铁融化，好让他能以每小时4000英里的速度前进。他们并不回头去找他们做参谋，他们往前看，但教会却总是向后看，让我们抬头仰望，因为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是无限的能力，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真实无伪的信心会对神赐下的每一句话喊阿们的，不是哦，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发现所罗门那消息传得很广，以至于一路传到了示巴，那那里有一位女王，那她一定是位很好的女士，她治理她的百姓。那你知道人们开始告诉她说，以色列有一位伟大的神，他用一种辨明的恩赐高摩了一个人，那那是个超人，没人有那样的智慧，那必须是从一位神来的。你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这就击中了女王的心，就像击中了昨晚所讲的井边那个不道德的妇人一样，他击中了女王的心，那他就开始渴望要查明这事。那我认为当我们发现永生的所在时，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的，因为我们在尽力的活着。那每个商队经过时，他可能都会叫他们停住，把他们叫到王宫，说你们经过了巴勒斯坦吗？哦，是的，我们从那里买了一些高油珠宝等等。哦，关于他们神的那个伟大恩赐是真的吗？哦，是真的，我见过他的运行，瞧，信心是从听来的。于是他就开始渴求了，他想亲眼看到。那他要经历许多的艰难，首先他是个异教徒，那另外他是个女王，那毫无疑问要这么做，他必须得要见他自己的祭司，得到许可去听这事儿。所以我能想象，那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亵渎，那我并不是有意的，我是想在这里演绎出的小戏剧。那我能想象他下去见祭司说，圣父啊，祭司说，什么事儿，我的女儿？他说，我一直听到消息说，上面的以色列他们那里有一位神，这位神用辨明的恩赐和能力高摩了一个人。他说，那听着女儿，如果这些伟大的 神会运行，那肯定应该是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知道，并非只有异教的祭司才会那么相信。就说如果那些神会运行，就会在我们的组织中行事，不会在其他的组织里。那毕竟他们是一帮圣滚轮。哦，我或许不该这么说。那但你知道，那他们人并不多，只是一帮狂热分子。他们讲过各种关于红海的故事，那什么也不是，只是传说而已。所以，那你不能相信那群人，因为那他们只是一帮极端的分子。那如果有什么能力，应该在伟大的神大滚或这里的某个神里边。那我能听见那个小妇人思考了一会儿，说但你知道，人们告诉我说那里的神是一位真神。那祭司说，哦，女儿，这个才是真神。但他们告诉我说那里的神有生命。行，当某样东西真正抓住人的心的时候，神必跟你说话，只要你继续说话，你们不用思虑要说什么，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那他接着说，人们说那里的神是爱他百姓的神。那他降临，通过他的百姓显明自己。哦，没有那种东西。那听着，他说的，等一下，我要上去了。如果你上去，你必带来羞耻。你别去参加那个复兴会，因为我们是不会合作的。那你知道，因此你不可以那么做。行，那你知道，他说，我的曾祖母侍奉的偶像，那个雕像，我的祖母还有我的母亲，那我所有的百姓都侍奉那些的雕像，但没有一个显出丝毫的生命来。那他们只是，我不管你能诵读多少的书卷或别的什么，他们从没有显出丝毫的生命来。可是人们说这个是生命。那这个我很在意这件事儿。我能听见这个祭司说，你瞧，如果你上去那里，我就必须得把你赶出教会了。我要收回你，那你可是这里的一名创始人，你知道。那如果你是有身份的人，如果你去到那样的一群人中间，就会降低自己的威望。哦，管他威望不威望，那你知道，当神抓住某个人的心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挡住路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去那里，神会看顾这事儿的。当你渴求神的时候，我不管挡路的是不是丈夫、妻子、孩子、传道人、牧师，不管是谁。那我们看到这位小女士，当她准备好了时，她说，哦，我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哦，我们会把你赶出教会的，你的名字不会放在这儿的。 那你最好把它删掉吧，因为我要去了。所以那她必须付上代价。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想付上代价，我们宁愿拘守某个信条。那毫无疑问，妇人查考了这信仰的书卷，他已经明白了那是神的特性。那位神，全智的神，将恩赐给了一个人。神在亲自表达他自己，不是通过某个哑巴偶像，而是通过一个人。那个异教完全是基督教的预表。那异教崇拜者会在偶像前伏跪拜，那拜到如此的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相信的偶像会向他回话。那就像纳瓦霍印第安人，他们把乌龟当作雨神，把泥巴涂在龟背上，那将这龟做成一个偶像，做成一个空壳，那他们呼求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回音，他们以为那是雨神在向他们回话。那这与基督信仰是何等的不同啊！我们在一位不是偶像的超自然神的面前俯伏，那我们被他充满，成为了他的偶像，借他活着的形象，作为我们所服侍的神的活的代表，在地上行事行走。那是神在人里面。那跟异教信仰是相反的，他们在一位玛利亚或约瑟或某个圣徒或类似的其他人面前俯伏，那些人就死去很多年了。但你瞧，圣灵进入活着的人里面，不是死的偶像里面，乃是进入活人里面，通过那个活人来行事，不是通过一个偶像。你们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明白神是不改变的， 他今晚所做的跟他在所罗门的日子所做的一样，他给了所罗门这个恩赐。那接着我们看到这妇人现在要做准备了，那他有许多的事情要面对，他有许多的情况和许多的拦阻，但不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那他这么想，我要上去那里，如果我去了，如果那事是对的，我就要支持他，如果不对，我可以把礼物再带回来。你知道他应当和一些五旬节派的人谈谈。是的，没错。那从这里出去自称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却支持一些取笑你所信之事的电台节目，那些支持本该归于你们自己的人，帮助并支持神的节目。瞧，那他带上了钱、黄金和乳香等等，他装满了几峰的骆驼。那另外他的旅途充满了危险，那记住，以实玛利的子孙就在沙漠里，他们是强盗，那会儿强盗太容易攻击这个只带着几名太监做卫兵的小女王了，那他们会杀掉他们，抢夺所有的财宝。但你知道，当你渴求神时，就看不到任何的危险了，你根本不看任何的东西，你竭力要去神那里，神总是会确保你到达那里的。他想去到那里，那是他心里的渴望，所以神会确保他到达那里。他从未担心过危险，那里不会想到危险，不会想到批评，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只要你的心如此渴求神，你唯一的目标就是去到他那里。你要怎么去那里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只要到达那里，他有同样的目标。那毫无疑问，他拿到了所有的经卷，边走边读。他们必须在夜间行进，因为撒哈拉沙漠直射的阳光热度非常非常的高。那只要想想要去看所罗门的智慧，那他有多远的路要走。如果你在地图上量一下，到那里要走很远的路，大约是300英里。你知道他花了多久的时间吗？他不是坐着有空调的卡迪拉克去的，而是坐在骆驼背上去的。他需要花90天3个月才能到达那儿。难怪耶稣说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一些人就住在街对面都不愿登门来看同样的事发生。没错，难怪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不，我们有带空调的卡迪拉克，有火车飞机，有各种的方法，神已经把它放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仍然不愿来听。这女王从那么远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而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主神自己。那注意，接着我们发现他读着那些经卷，穿过沙漠，努力赶路，最后到达了那儿，或许他进了院子，那王宫的院子，无论是什么地方。那然后他搭起帐篷，那这在当时是合乎规矩的，他的女仆和太监们搭起了帐篷。那我们想想，那第二天早上，那铃声响了，那所有的号角吹响了，那歌声响起来，那他进去在很后面找到了座位。他来为了要搞清楚那是不是真理，他想自己查清楚，他不愿只是坐在底下，只要他听说了这伟大的事件，就不愿再接受别人对此所说的了，他想自己搞清楚。那就像我们在昨晚的讲道中说的，腓力去告诉了拿撒勒，拿撒勒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还能出，我要想一下那地方，他所来自的地方。他说，拿撒勒那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不要待在那里批评，你自己来看看。巴不得我们今晚也能这么做，来看看，拿起你的圣经，核对你所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它就是这道，经文本身就是道。所以当经文对你成为了生命，在你里面彰显时，他就为耶稣做见证了。 那现在，那我们发现他读了经卷，知道了耶和华的特性是什么。那他是全智的，他搭起了小帐篷，拿出了放在角落里的礼物，要去看看这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就吃了他的一切礼物；如果不对，他就把礼物再带回来。那我想今晚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为之争辩的这个救恩计划是对的，我们就当把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和其他的一切都交给他。那如果他不对，那就找出什么是对的。那因为你只有这一条生命，他不久就要结束了。先查好圣经，看他跟经文是否一致。那接着我们看到这小妇人在后面找到了座位，就像所有新来的人有时会坐的那样。那号角吹响以后，所罗门牧师走了进来，那他坐下，聚会开始了，祷告卡被叫到了。那他听起来不太好，但我想要讲出要点。那他发现，他说我要看看这个智慧是什么。于是当第一个病人，那不管他是怎么来的，或无论是什么问题，当他来到所罗门面前时，他就把他揭示了出来。那女王说，嘿，那是对的。他不想说，你知道，我相信那人是读心术。他的心开始渴求，他一天天的开始相信了。最后到了他站在所罗门面前的时候，那他也有一些的秘密。当他来到所罗门面前时，圣经说在心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向所罗门隐藏的。所罗门把他心里的一切秘密都揭示了出来。当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时，他作为一个异教徒站在百姓面前说，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还更多。他说那些天天在这里看见这些事的人是有福的。他几乎诧异的魂不守舍了。当他看到这些事行在其他人身上，这些事行在了自己身上时，他就信了神。难怪耶稣说他要跟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当时耶稣站在那里行同样的事，只比那更多还有更大能的迹象。他们就站在那里说，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哦，人们是何等的瞎眼。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接着在福音传讲了2000年之后，圣灵在末后的日子里将恩赐浇灌出来，降在人们身上，应许这伟大的变明的恩赐要再回到教会当中。当那女王站在那里时，她要怎么对待这个世代呢？那是在她的时候，再加上福音传讲的这2000年，在末后的日子看见这些恩赐，不是普通的恩赐，而是圣灵的这个恩赐。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为什么？我必须要结束了。要不我要为你们祷告。朋友们，叫他们说给我们显个迹象。那就是五旬节派的问题。你们正在寻找某样东西，有朝一日它会变得太遥远了，从你们身边越过去了，你们却不知道。记住，在以利亚的日子里他们认不出他。在使徒约翰的日子，他们没有认出他。经文就讲到了他，他将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甚至门徒来见耶稣说，为什么以利亚必须先来？他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直到他死了埋葬了。那他们并不知道那爱月牛属于我这样说是要叫所有的会众都知道，他们不知道圣女贞德是神的一个圣徒，直到把她杀了以后，天主教会把圣女贞德当作巫婆烧死了，就因为她看见异象，那为病人祷告，叫死人复活，天主教会称她是个巫婆，把那妇人烧死在火星柱上。大约200年后，他们醒悟了，发现她是个圣徒。那当然他们大大的忏悔，把那些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扔在河里，荒唐。但要小心，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事情可能发生了，神的经文和科学以及别的一切都清楚地证明了它。 真的从我们身边越过去，而我们却不知道，然后站立在末日，被清楚地证明了，人仍然是一样的，人总是赞美神过去所行的，谈论他将要做的，却忽略了他正在做的，那是人的本性。让我们看看耶稣，看看他现在在做什么。这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彰显在他里面的同一位耶和华神。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神从火柱降临进入到一个人的里面，从那被献上的人的生命中，有用来洁净的血进入我们，再次交通，重新建立一个伊甸园的教会。为什么？那稍微安静一会儿。那这事儿对那妇人做了什么？她是个公开宣布过信仰的女人，但她的心在渴求看见真实的东西，她想要真实的东西。那如果你正在渴求看见真实的东西，神必将它显明给你看，你总能找到你所寻求的。那这就让我想起了，那里面所有人都知道我，那刚才正在跟后面的我的朋友布朗弟兄交谈，我记得他说布朗姐妹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那愿神祝福的。在早期施工的时候，我跟那些人住在那里，那对我来说，那布朗弟兄是个完全的弟兄，因为他喜欢打猎。那布朗姐妹给他买了一支新的布朗林自动散弹枪，那我问他是否还留着这支枪，他说是的，有朝一日我要劝他改用来福枪，换掉那只噼里啪啦的老家伙。那注意，那在打猎时，那我曾去新罕布什尔州的还有缅因州北部的森林去打猎，那里是白尾鹿的家乡。那我在那里有一个伙伴，我常跟他一起去打猎，他是个出色的猎人，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人血统，那你不用担心他，那你丢不了他，他知道该去哪里，他是个很出色的猎人。我们会分开行动，在那些白山和茂密的丛林中相遇，那我们总能找到对方。我们不是山里的步行者，我们打猎。我喜欢跟伯特一起打猎，他是个极出色的猎人，但猎手所见过的最残忍的人，那人里面有一颗石头心，那他很残忍，有一双蜥蜴般的眼睛，那他实在很凶残很残忍。那他曾喜欢射杀幼鹿，那就是那些鹿宝宝，那只是为了使我感到难过，他会杀死那些的幼鹿。我会说，伯特，你那么做不感到羞耻吗？那他说，你们传道人就是这样，你们太胆小了。我说，伯特，我不是胆小，那太残忍了。那其实鹿的性别或大小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法律说你可以猎杀幼鹿，那尽管去打好了。那亚伯拉罕杀死了一只牛犊，把它拿给神吃了，打幼鹿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只是杀了他们，让他们躺在那里，就为了要残忍，那就是谋杀。我不喜欢那样。那我告诉了他，我说，伯特，你是我的朋友，我喜欢你，你是个好猎人，那你是个神枪手，那好射手，神枪手。我说我爱你，但你太残忍了。我说 Billy， 你如果不是传道人就会是个好猎人的。我说，听着，伯特，你在这点上可以人道一点，那是错的。他说，那我当了几年的狩猎监督官，那你知道，他说你在保护区里待得太久了。我说不，我觉得没有。那所以有一天我上学那里打猎，猎季已经有点过了，那我一直都在举办聚会，那已经下雪了，大约六英寸厚，那种雪很容易追踪猎物。那我遇见了伯特，他说，嘿 Billy， 我有个新玩意儿给你看。我说什么？他从衬衫里掏出了一个小口哨，吹起了这个哨子，那听起来就像幼鹿在叫妈妈，那你知道，就像一只幼鹿发出鸣叫的声音。我说，伯特，你不是真的要告诉我你会那么做吧？他说，哦，管好你自己的事吧，传道人。那于是第二天我们去打猎，我们通常会带一块三明治，还有一只装肉巧克力的小水瓶，那因为里面有糖，你知道会保持身体暖和。那到了一年的那个时候，那上面太冷了，那所以我们那猎季早开始了。那当你开了几枪以后，你谈到胡迪尼是逃生艺术家， 但与那些的鹿相比，他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因为他们可以立刻逃走，钻到灌木丛或什么东西底下，然后夜间有月亮的时候才出来找食。那如果月亮不发光，他们就宁愿挨饿也不会出来，那因为他们知道出来就是死亡。那所以猎季开始了，人们已经打了几个星期的猎了。那我们走了整个上午，连一点踪迹都没有看到。那大约中午的时候，他走在我前面，我们正走在山坳的顶上，然后分开，再从两条不同的路回来，晚上再回到营地，可能九点到十点才到。那我们要是打到一只鹿，就会把它挂起来，第二天我们俩会一起回去帮忙把鹿搬回来。那于是我们就上去准备分开了，我们还没有越过树林分界线。那大约十一点半或十二点，那伯特有点弯下腰来，在山的高处，那雪越来越厚，他有点弯下腰来。那我以为，那他把手伸到后面，他没有说什么话。他把手伸到后面，我以为他要拿午餐，那所以我也去拿我的午餐。那我想，好吧，那我们来吃饭的，这里是我们分开的地方。他从这边绕过去，我要从另一边走。那他坐了下来，那里有一小块的空地，那大约是这座建筑的两倍大，那只有一点点大。那我们说，那是像一小片像公园一样的草地。那整个早上都没有看到一点踪迹，他坐在这块草地的旁边，几棵树下像是雪地的地方。那他像这样伸出手，像是要拿热水瓶或三明治，开始把它掏出来。那我也伸手去掏我的，但他掏出了这个小口哨，抬头用那双细一般的眼睛看着我，吹响了口哨。他吹口哨的时候，那他真的能使得产生效果，那听起来真像是一只幼鹿的叫声。他吹的时候，令我惊奇的是，在那块空地对面，一只大母鹿站了起来。那是只母鹿，雌鹿，那美丽的动物，棕色的大眼睛，那双耳朵翘起来，那脖子像那样抬头看着我，那有点傻傻的咧着嘴笑，那样抬头看我，把口哨放了回去。我想，伯特，你不会那么干吧？那我看见他又非常轻的吹了起来。那对那只鹿来说，那是不寻常的，在这一天的那个时候十一点出来，不会的，那是什么？他的孩子遇到了麻烦。他站了起来，我在树丛后面观察他。那伯特又吹了起来，母鹿向前走了两三步，走出来到了开阔地。那可太不寻常了，是的，先生，他本来不会那么做的，伯先生。但那是什么？他的孩子遇到了麻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那双大耳朵他转向了侧面。老伯特抬头看着我，想，我看见他把子弹推进那只 30.06 的枪管里，拉下了枪栓，他举起了枪，把十字准星直接瞄准了母鹿的心脏。当他举起枪的时候，这鹿看见了猎人，他转过了身。伯特又吹响了口哨。那你知道，通常那只鹿会跑掉的，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她是一位母亲，她不是在装假，在她的里面，她生来就是个母亲。她的孩子遇到了麻烦，尽管她知道那会赔上她的性命，她也不在乎。她是位母亲，她并没有假装什么，她的生命是真实的，她是一位母亲。我看见这个猎人端起步枪，他是个神枪手。我转过了头，无法看这一幕。我想，那个残忍的人怎么能用子弹直接打穿这珍贵忠诚为了他的孩子而跳动的心脏呢？他怎么能把他的心脏打碎呢？我知道，那在那种的距离，那颗180格令的蘑菇弹会把他心脏打飞出去的。我想着怎么能那么做呢？那我转过身，免得再看这一幕。那我开始祷告，我说，天父啊，那人怎么能如此的残忍呢？那位宝贵的母亲，她无能为力，她并不是在表演，她是真实的，她是位母亲，她被欺骗了，想找到她的孩子，即使会赔上性命，她的孩子遇到了麻烦。那我正在暗自祷告，随时准备听见的撞针落下，枪开火的声音。那我只是站在那里，像那样控制自己，一直在祷告。我等啊等啊，枪没响。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我转过身来看，那看见伯特像这样，他无法稳住枪了。我打量着他，他抬头看着我，他的表情变了， 那双蜥蜴般的眼睛落在了别的东西上，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把枪扔在地上说 Billy 我受够了，带领我归向你所谈论的那位耶稣吧。那天下午在那雪堆上，我带领那个内心残忍的人归向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一样真实的东西，不是假装的，而是真实的东西。哦，这个饥渴的世界正在寻找一些真实的东西，不是假装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是从神生的，从圣经来的。今天下午你们做母亲的，做弟兄的，愿不愿意，你们基督徒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降在你们的心里，神的灵在你们的心里，驱使你们行如此忠诚的事，就像那只鹿对他的孩子所行的。你们想不想成为那种的基督徒？你想拥有那样的救恩吗？或死亡或什么的，那只要有神的爱在你心里，就像母鹿对他的孩子那样。唯一可能的方式是，你不可能借着加入教会做到，你不可能借着名字放在册子上做到，它必须得是真实的，它必须是真正的，它必须是一个出生，必须改变你从表面相信到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说你认为爱能那么伟大吗？你认为神会爱我吗？他说母亲可能忘记了吃奶的孩子，我却永不会忘记你，我将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心上。神以人的样式来到地上，彰显自己，搭起他的帐篷，从耶和华神变成了人，忍受羞辱和咒诅。小耶和华神在马槽中，在粪堆里，在马槽里哭喊，神创造天地的主在人的肉身中站在那里，把你们的罪所带来的死亡挪去，担在着自己的身上，使他能释放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远胜过那只作为母亲的鹿。你怎么能弃绝如此无与伦比的爱呢？除此之外，他还写下了这道，那就够了。你不能接受我的话，你必须，那没关系，但必须接受他的。他升上了高天，将各恩赐给人，他圣灵的样式回来，同一位神要借着赎罪的血来打开你的心。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完全，我并不看我是什么，我并不配，你不配，谁配呢？我不看我是什么，我看他是什么，他是所当看的那位，他是我的祭物。我不配作为传道人站在这里，他若计算自己的价值，我就会在阴间了。你们也是，但我们不看我们是什么。你说我就是无法那么做，无法呼求，无法摸神的衣裳，无法做这事。哦，你可以的，看看所发生的，他受死为使你能这么做，叫你能得救，那是真实的。你想要那样吗？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吗？那就举起手说，伯拉罕弟兄，我愿意。让我们低头，现在我们低着头，甜美谦卑的上来。我们这里没有地方做祭坛呼召，甚至连祭坛都没有。那圣经说信的人都受了洗，祭坛呼召是在为了公会的日子出现的，这并没有问题。但在我们主和使徒的时候，他们信了就得着了生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如果你今晚还没有得到那个经历，弟兄姐妹，那女儿们，如果你今晚心里还没有足够的恩典，知道圣经教导你应该停止剪头发、穿短裤和化妆，即使你今晚心里没有那么多的恩典，你也知道圣经教导了他，神不能改变。你说我不穿短裤，我穿宽松裤，那更糟。神说女人穿戴，男人所穿戴的，这在神看来是可憎的。你们这些男人不能停止盯着那些穿着不道德衣服的女人，他们是今天的偶像。你们这些心里没有足够真实的恩典让妻子和孩子停止做那些事的男人们，神的爱还没有锚定在你们心里。不要自称为神的儿子，那仍在所多玛， 是个无法照神命定的那样管理好自己家庭的男人。那你们执事们结了两三次婚，你们男人背着自己的妻子在外面鬼混，还试图持守自己所承认的，你们在另一头越了界的妇人们，你们躲在教会斗篷后面的会众们，你的宗派不愿跟另一个人有任何的关系，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不属于你这一群，你就不愿跟他有任何的关系，真为你感到羞耻。愿神今晚向你们真实的展现，愿你们现在甜美的来到他的面前，说出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从今晚起我要服侍你。你们贪爱电视节目的，你们宁愿待在家里看某个不道德的电影明星，像我麦苏西或观看他们的其他的节目，星期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电视而不去祷告时祷告，神再离开了你的心了，你那么做却仍然保留你的会员资格，神再会驱使你离开那个，驱使你去教会，到你的弟兄姐妹那里去，聚在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听你们的牧师讲道。复兴或帐篷聚会现在快结束了，如果那个仍然在你心里，现在让我们一起祈求神把它除掉。主耶稣，我们带着谦卑的痛悔上来，主要我们带着忏悔的心上来，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干犯了你的诫命，我们干犯了你拯救我们的爱的律法，教会自身也沉迷于各种的节目，大型的建筑计划，各种的东西，离开了祷告会和圣灵，用那种一个礼拜一两次的东西代替了，而那本该是一直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传道人，他们站在讲台上却持传扬基督的全备福音，今天他们许多人整个世界都成了所罗马，今天晚上和明天许多教区的传道人坐在他们的书房里试图要找到一些的词汇，在神的道中查考看到了那些罪，但却害怕对此说任何的话，因为他们会被赶出教会的，执事会会将他们上报，那他们会被交上总部，那被清除出去，而他们知道应当传道抵挡罪，这又是一个罗德，所罗马的罪恶是一人的心伤痛，但人没有了勇气，就像罗德一样，他没有勇气站起来。神的，我祈求你为那样的事赦免我们，愿我们像古时的保罗一样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父，求你赦免我们所有人，就像这个简单的小故事发生在寒冷的十一月的山顶上，今晚的人成了教会的一个执事，一个忠诚的基督徒，因为一只母鹿出现了，展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你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话，这些石头都要立时呼叫起来。父，我祈求你今晚赐给我们如此真实的东西，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基督身上，让我们知道他今晚就在我们中间。几百双痛悔的手举了起来，主啊，求你赦免他们。主啊，现在我想起了你所说的经文，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人能到我这里来的，除非你吸引了他们，否则他们怎么会举手呢？当他们举手时，就打破了每一个科学定律，因为地心引力使他们的手下垂，但他们里面有一个灵，圣灵在他们旁边说，你错了，举起手来，结果他向引力定律挑战，向造物主举起了手。神的，求你怜悯我。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们，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你还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归到神的国里， 请为基督身体中忠诚的成员，愿这些传道人的教会不断壮大，拥有神的国度中重生的信徒。求你祝福我的弟兄们，无论他们为谁祈求都得医治，愿他们所传的福音不会落在坚硬的石头地上，而是落在温柔的心里。主啊，求你应允，愿神的国很快就在地上建立起来。你要来接你的代表们，有朝一日羔羊要离开圣所，从那位拥有产权者的手里拿过书卷，当人犯了罪后，生命册就回到了原主人那里，人所有的生命都失丧了，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但有一位羔羊出现了，那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血淋淋的羔羊，他过来拿起了救赎的书卷并展开了它。神的愿我的名字就在那里，主啊，愿这里的每一个在那伟大救赎计划中被赎之人的名字都记在那里。父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把他们交给你，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如果这里有谁从来没有用基督徒的受洗方式受洗，愿他们借着信心的行为上来承认自己错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他们的罪得赦，被圣灵所充满。父啊，求你应允，父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谦卑的将它呈现给你，奉这个能满足一切天上地上都靠着他得名的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同身此卷，泪却全人罪尽，泪却全人罪尽，泪去全人罪尽，罪人只要同身此卷，泪去全人罪尽。你们喜爱那些古老的诗歌吗？他们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是由圣灵所写的。那我真是喜爱这些歌，我认为欢快的歌很好，但我就是喜欢这些饱血的老歌，信心的诗歌。那我们来唱另一节，以老式的乡村的方式唱。那我们多年前在山上就是这么唱的，当日一到临终欢欣，这是最后的机会，因见此权能力，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让我们闭上眼睛，甜美的向基督唱这首歌。当日一到临终欢喜，因见此权能力，我虽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我虽可憎不比他轻， 在这夜冬季节。哦，这难道不是你觉得里面都被像洗刷干净了一样吗？那感觉到神同在的甜美了吗？如今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了，此时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提到天上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你想过这点吗？那有人说，你有什么能力吗？没有，但我有权柄。就像站在外面街上的那个小警察，那个小个子戴着帽子都垂到耳朵上了，体重只有100磅，那身上别着警徽，那路上开来了几辆轿车，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行驶着，每辆车都有400匹的马力，都无法阻止任何一辆。但让他举起那双手，他有权柄，那个权柄能使刹车吱吱的叫，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权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有了权柄，那就是魔鬼尖叫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有权柄。圣灵神的权柄就在这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他。现在我们在基督的同在中，正坐在天上，被提上去，越过了世上的忧虑，进入了信心的领域。今晚这里会发生什么呢？可能是另一个五旬节，今晚可能有如此的事在这里发生，就像在使徒行传2章里一样。没错，基督就在这里，巴不得我们能够除掉心里的刚硬。他与我们同在吗？这是真的吗？基督在我们中间吗？他应许了这点，你怎么能知道是他呢？不是借着他的外表，乃是借着他所做的事，那是他所应许的。他说他要做这事。神的今晚请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里，我的祷告是，我要睁着眼睛对你们会众这么说，我求神使你们看到一些如此真实的东西，愿神今晚行一些如此真实的事，以致你们回家时就像那两个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瞧，那他们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有关的复活的风声传开了，他整天与他们同行，他们却认不出来他，他许多人同行了，他们却不知道。他就是在你们来的路上保护你们免遭车祸的那位，就是他医治了你的孩子，那是基督。或许你还没有认出来，但那天晚上耶稣从格罗巴和他的朋友到了以马忤斯，他们把门关上，那接着他行了一件事，就像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他们便认出了那是复活以后的他。马上他们就去告诉了别人，愿他今晚向我们行一件事，就像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那么我们当我们离开以马忤斯的时候，就能告诉其他人说我们的心在燃烧呢。愿我们看到真实的事，不是那么多的新教义什么的，而是我们所知道的教义借着神的能力得以彰显。昨晚我叫了祷告队列，那残疾的女士等等上来得了医治，各种的见证，那还只是业余的，我们刚来这儿不久，还不够认识你们。那在那里我能捕捉到会众的感觉，说他正在读他们的心思，于是我就想转身背对着会众向他们表明，那不是在读心思。你们许多阿肯色州的老一辈记得我过去常常握住人的手吗？主告诉我说，时候要到，只要你真诚，就会知道人心的秘密。那你们大家都记得那个吗？那记得主行出的那些的事吗？全世界到处都是。那不要忘了上个月的生活杂志，看到主在那里预言了要发生什么，而且在那里站着，那当时的证人们今晚并不在场，甚至科学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纳闷为什么会那样，但是就是那样的。瞧，那今晚我拿出一些新的经文，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对不对弟兄们？那是经文。那如果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那只要你摸到了他，他就会行动。 如果他跟过去是一样，他就会像当时一样行动，因为他不能，你能知道他的唯一方式就是借着他的行动。瞧，任何伪君子都能够在手上搞出伤疤、血或者别的东西，但生命才是真正的证明。瞧，我可以选一棵树，把不同树的叶子绑在上面，但它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那基督的生命住在你里面，那如果从那条枝子长出来的最初的生命，那现在它没有手，只有你我的手，它没有声音，只有你我的声音。葡萄树并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那正如我说过的，如果从那葡萄树长出的第一根的枝子结了果子，随后就写出了一本属灵传。那如果从原本的葡萄树长出了另一枝，你也会写出另一本属灵传。那将是同样的圣灵，因为它是整棵葡萄树里的同一个生命，每根结果子的枝子都会是的。现在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件事，那当我们坐在这里时，你们有多少人相信基督就在这里？你们有多少人病了？举起手。你们有多少人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能摸到耶稣的衣裳，使你同样的方式行动？我不打算叫祷告队列了，只是叫出来，那只是从这里叫出来，那是个很大的挑战，但你们有很多信心，我相信神必尊重的。那我要朝会众看，我想看看会众中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我认识坐在那儿的特雷西·伯特利尔弟兄，这里的这位弟兄，我跟这边的传道人不熟，后面有一个传道人，我认得他。除此之外，借着圣经的权柄，那圣经就放在我胸口，我不起誓，因为圣经说不要那么做，但圣经放在我的胸口，我没有撒谎。我没再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除了金马奎尔以外。我不大确定的是不是那天我在这个帐篷里边遇见的弟兄，我只是遇见了他，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在基督教我的教会做事，对不对？那是我认识的，我看到了我认识的唯一的人。那如果耶稣在这里，你想得医治，你就会求他说，主啊，你会医治我吗？那事情是这样的，即使他穿着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医治你，他已经医治了你。瞧，医治在哥哥他已经完成了，整个世界都得救了，整个世界都得赦免了，这一切都发生在哥哥他，看到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过去时，看到吗？你唯一要做的，除非你相信，否则的对你就不会有益处。那不是去感觉的，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他了没有，他说你信吗？我看见人们伸出手说感觉一下，感觉一下，感觉一下，耶稣从没有那么说，他说你信吗？是信心。瞧，那注意，那如果他是同样的大祭司，就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无论他恩高我多少，他必须恩高你们才行。那我看见了，我认识了一个人，在那里的魏先生，那是那天在会堂里边跌倒死了，神又使他活了，正坐在那里。坐在他身边的是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就坐在他身边。那除此以外，那这啊，是的，我相信我看见了这位弟兄，这是他的兄弟。我今天跟布莱克威尔一家在家里祷告时遇见了他。但你们相信主的人，相信你们可以触摸到他的，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只是一个人，那就像你们的丈夫或弟兄或牧师，那只是一个人。那这不像某个鬼在外面的某个黑房间里边，那反正魔鬼也不会那么做的。你听过魔鬼传福音吗？让魂得救，疾病得医治吗？耶稣说，若撒旦赶逐撒旦，他的国就自相纷争，所以不会的。但在这里，你仰望并相信耶稣仍是跟过去一样的大祭司。你说，主耶稣，我病了，那或者我生病了，妈妈坐在这儿，或我的兄弟在家里，主啊，或我无法偿还债务，帮助我，我承认自己一切的罪，我是个罪人，我想要跟神和好，任何的事儿，求他把他当作大祭司来触摸，看他今天会不会像当时一样行动。 那就表明他与我们同在。那我相信他必这么做。那我没有，那这些年来他从未让我失望过。我相信他。但你能明白那是何等的挑战。那不是，如果有人说你不怕吗？不，先生，他在这里，在我身边，我怎么会怕呢？那这是他的道，不是我的道。我只是说他所说的话，那是我的承认。承认的意思只说同样的话。经文就是神，神在文字的形式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仍然是神。这道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正是这道取决于他，他值得我相信。那现在你们来信，现在我要你们每个人安静，不出声的向神献上祷告，说出神啊，帮助我。我知道那站在上面溜肩膀的老人对我一无所知，但你知道我。你若愿意，求你今晚向我复述一节的经文，就像那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其实耶稣并没有感觉到那只手的触摸，那因为那就像我告诉你们的，巴勒斯坦人的衣服很宽松，里面有内袍很厚，是宽大沉重的袍子。耶稣并没有感觉到，但他说谁摸我？彼得责备他说，主啊，他拉着主为此责备的，换句话说，你那样听起来有点不正常，大家都用胳膊搂着你，拍你的后背，你还说谁摸我？他说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有人用不同的触摸摸到了。今晚你能做那个触摸吗？我将自己献上。那记住，除了神的国，我对这些事完全是哑巴，就像这个麦克风一样，这个麦克风不会说话，只有当什么东西通过了说话时它才能说话。那对这些事我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我不认识你们，需要有什么通过这里来说话，那你们去相信他，要对神有信心，神就必应允。你们相信吗？只要相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信靠主神。只要祷告，真正的敬畏，只要祷告。天父，我已经说了很多，坐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要往永恒里去的，我们的头向着你造我们所用的尘土低头，若是你延迟，我们都要归回那尘土，在我们里面的这些灵和魂必要回到你那里接受审判。天父，我们祈求你今晚尊重你的道，我已经讲论了你，主要现在求你发声，说我讲的真理，我是你的仆人，将自己交托给你。主要只要这里有人有那种的信心，能够带来耶稣基督的彰显，显明主所应许的迹象，即给外邦教会的最后的迹象，这事就必发生。那蒙拣选的教会就像亚伯拉罕那群人被呼召出来，我们看到葛佩里和那些人在索多玛那里呼召人们出来，但我们记得那位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给了他们另一个迹象，进了要来的儿子进了。主要让我们今晚看到那个迹象，正如那人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耶稣说，就在人子降临的日子之前，这事要再重演，即神在肉身中显现，在人的肉身中，借着圣灵的能力和耶稣基督的宝血行事。主啊，求你应允，我将这些人和我自己交托给你，来侍奉你。主啊，请说话，你的仆人们正在聆听。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放在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他的事工。有人开始说方言，那你可以。现在让圣灵来行事。那我说的这些是对呢还是不对？他仍然是基督吗？ 他持守他的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吗？还有不多的时候，外面的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此，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真的吗？我看见那道光悬在那里的黑人女孩头上，那她有进展了。那只要记住，她的病会好的。你是从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来的，每天晚上你都必须做出牺牲才能来到这里。那不用为这孩子担心，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那天晚上他被叫到了，只要相信。这里有谁见过那光吗？如果见过请举手。你们见过他的照片？那你没有看见他吗？看这里，看这里，那光，琥珀色的光正落在那儿。你没有看见那光吗？正在这里运行，他在一个妇人的头上，他正受糖尿病的折磨，他正在祷告的相信神的，不要让那光离开他，他就要错过他了，肯定的。戴维斯太太全心的相信，就是这样。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我的双手在神面前举起来，问问他那些事是不是那是真的吗？那事如果是真的，请向上挥挥手。那他摸到了水，不是我，他离我有二十码远，但他摸到了大祭司耶稣基督。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信吗？这里，那看这里，就在这里，某个妇人正在祷告，她正受胃病的折磨，她的腿有问题。哦，神啊！科顿太太全心的相信，接受你的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天上的神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他摸到了什么？那是不是一样的大祭司？你们为什么怀疑呢？不要疑惑，对神要有信心。那在这片区域后面的人，那你来祷告，相信他是各处的神。有一位女士正坐在这里祷告，她不是为自己祷告，在为她儿子祷告。她儿子有胃病，不在这儿，在另一个州，是从密西根州一座叫做庞迪亚克的城来的。不要怕，他得了胃溃疡，是神经紧张引起的，这病离开他了。阿们，你的信心摸到了主。那为了让你们知道，这里坐着一个男人，弹吉他或什么乐器的，他也在遭受着胃病的折磨。那魔鬼以为他能逃过去，但是没有。你得医治了，先生，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们相信吗？这个小伙子坐在这儿为了妻子祷告，他的手举着，他妻子正受哮喘的折磨。弟兄只要你相信神必医治他，他就必得医治。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问问那些人，我已经从未见过他们。这后面坐着另一个的妇人，他乳房上有肿瘤。哦，愿他不要错过了。帕特森太太，接受你的医治吧，站起来，将荣耀归给神。好的，我已经从未见过这妇人。天上的神知道这事儿。躺在担架上的那些人怎么样呢？那里那位妇人怎么样？低着头的那位，那里坐着一个妇人，他坐在担架上。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主的仆人吗？有道光悬在那位女士的头上，她正受心脏病的折磨。如果你躺在那儿就必死，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被摆脱你的心脏病。你们相信什么？有多少人相信他？听着，我的朋友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就是那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你们相信他们？那岂不是耶稣基督用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的事工吗？那如果那是经文所说的，请说阿们。顺便说一下，你正面临神经崩溃，远离他，为你的生命逃命吧，快快的逃，让过去的事过去，仰望神。你是福音传道人，你的近在我跟你交谈过，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现在我明白了，你快要崩溃了，魔鬼正在把一切东西放进你的头脑里，企图帮你转过来，甚至反对我。没错，那是主所说，忘了他吧，告诉魔鬼他是个说谎的，现在就接受那东西，比离开你永不再回来，你将是个自由的人。我挑战你们的相信这些事儿。这人今早来了我这里，问问他，我不知道，但现在我看见了这东西就在他面前，看见那个黑影正在进来出去，但现在这东西离开他了。没错，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圣灵在这里，那这里有一些手帕，让我们祷告，你们在祷告中持守住。天父啊，我们在圣经中接受了教导，说人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围裙，污鬼就从身上出去了，他们便得了医治。此时我们意识到你的同在就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是耶稣，从一开始就不是保罗，而是你，使人们里面的信心。当他们看见保罗说预言，就知道神与他同在。主啊，求你今天以同样的方式尊重会众的祷告。一位作家说，在以色列人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红海切断了他们尽职前往应许之地的道路。神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观看，红海就惧怕往后退，以色列人便继续去往应许之地了。神啊，今晚这些会众想要那个应许，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但疾病隔断了他们。愿你今晚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往下看，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纪念圣灵的伟大恩膏。基督在这里无可置疑地彰显了自己，同样的耶稣向我们表明他仍然是活着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当这些记号被放在病人身上时，愿疾病惧怕，愿魔鬼退后离开，愿人们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安静，圣经是对的，如果耶稣愿意来到这里，使这事如此清楚地向你们彰显，如此的完美，超越了任何心理学的领域，超越了任何情感的领域，一个完美的神迹。神迹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东西，我可以明白一个腿有点瘸的人在情感下跳起来，那没错，但谁能告诉他做了什么事儿，从哪里来，发生过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呢？我挑战你们，在全世界千千万万次当中从未错过一次。我们有许多的模仿，我知道这点，属肉体的模仿一定会来的，在那边那只会使真实的东西更发光，使耶稣基督成为真实。今晚他就在这里，他在我们中间，是你们领受的同一个圣灵，他让你们说方言，行你们所行的这些事儿，同样的圣灵给了你们所多玛的迹象，要离开那种东西。这个世界被焚烧的时刻就要到了，那有号码的炸弹就摆在那边，快快逃向基督吧。经文中从他口里出来的最后的话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相信吗？那我看看你们相不相信。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叫出一个好的老式的阿肯色式的快速队列一会儿。你们会相信的吗？你想要看的吗？为你们按手，你们想要那样吗？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我怀疑我们能不能这么做，你们认为我们能吗？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但我们可以试试。 只要你们愿意存敬畏的心，那让内里的那些人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做好的，让那些后面的拿着祷告卡的人走出来，排在那边那个队列的前面右边这里。那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用等到某个特别的布道家经过这里，不用，你的牧师是一样的，那他可能没有那个说语言的恩赐，那恩赐一个世代只临到一个人，但你看他跟我一样有权为你们祷告，那个辨明的恩赐并不能够医治你，他只能带你意识到神，即你正在神的同在中，但是那不知道家到城里来做了所有的祷告所有的事情，接着当他离开后，那会众那位牧师会众就觉得他们的牧师什么也不是了，你的牧师是属神的人，他安全地带领你们走了这么远，他也能够继续带领你们，他是神差来做指导的。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那如果你经过这个祷告队列却不相信这点，就不要走进队列里，恐怕你会更糟。但如果你真的信了，当你从神高的手下经过时，我要你回去见证神的大能，从这里离开就开始欢呼赞美神，说一切都结束了，我要你这么做。那我想这些牧师们来帮助我，那我想让摩尔弟兄、胡珀弟兄，那还有这里我认识的许多的弟兄，这群优秀的牧师，那只要站着帮助我排出一个队列。那我们过去就是这么做的，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做了，但圣灵扔在我身上，我刚看到有一件事发生了，那当他扔在这里，那我还能做的时候，他们有同样的恩膏和同样的权柄，就是这样。我们要为病人按手，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是神的道。弟兄们过来这里，过来这里，给我排出一个队列，我要跟这些弟兄们一起站着。那当你们出来时，你们在这个地方的人，在你们出去时绕过房子出去然后再进来。现在我要请某个人站在这里，或许是这里的小弟兄，那小弟兄请过来这里，那你检查这些队列，如果可以或某个弟兄能够站在这里按区域叫人上来，让传道人，那传道人们，耶稣基督高抹的仆人沿这边站着。那我这里有几个从杰弗逊维尔来的弟兄，那从我的教会和姐妹教会来的同工，那唐鲁德尔弟兄，那在为病人祷告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唐你在这里吗？那朱尼尔杰克逊弟兄，一名为了公会的传道人，我刚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施洗，那他也领受了圣灵，另一个是神的会的传道人。那我在教会附近的为病人祷告的弟兄们过来，那跟这些弟兄们站在队列中，那你们关系什么弟兄？那没问题，是的，肯定了。好的，那过来吧，站在周围。那威尔伯克林斯弟兄在哪里？另一个传道人，为了公会的传道人，刚受了洗，领受了圣灵，我想要他上来。那天他的小儿子得风湿，我快死了，那医生甚至说不要让孩子抬头，那只把吸管放在他嘴里。那我从图森回来要传讲七印，那他知道了就把孩子从床上抱起来带到那里，他一见到圣灵就说主死说，带着孩子回家吧，他得医治了，他会跟我的小儿子一起玩。那弟兄现在就站在这儿，他妻子也在这儿，我猜麦克自己正坐在这儿。那是的，你在哪儿麦克？你在哪儿？那些医生啊，他就在这儿。你告诉我，医生说卫生区把孩子接了进去，医生去检查了他，他挠了挠头说他身上没有一点风湿热的痕迹了。那是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朋友们，我之所以叫这些人来，他们是传道人，是牧师，他们是被呼召要为病人祷告的人，跟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想要你们知道，你的牧师有权柄做这事儿，你不用等候奥罗罗伯茨、那杰克琼斯、那或我或其他任何人。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的，你们只要相信他，你的牧师被召了要去做那事儿。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这次聚会后去咨询一下你的牧师，与神和好。如果还没有领受圣灵，就到他的教会去，特别在所要做的事上指示你。那当你们经过时祷告，我要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要你们祷告，我要你只是走过队列，我要跟这群弟兄站在这里按手在这些人身上，这位牧师要站在这里叫出队列。那当你经过时， 这些受膏的手，我现在会为你们祷告，他们也会为你们祷告。当他们按手在你身上时，记住，你就得了医治，跟你得救了一样。圣经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是神的应许。只要你信，神必这么做。但如果你不信，那就没有用。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当他们为你按手时，只要你信，事就成了。你们信吗？今晚你是否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就跟那只母鹿所能产生的一样的真实，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彰显了。如果你相信他在这里说阿们，那么他在这里。现在让我们低头，那这是我全心为你们所做的祷告。天父，我爱你，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盼望，是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医治者，我的持守者。不但如此，我还表达了这里每个相信的基督徒的感受。你就是这样。那这里站着的人，一些人站在这里，他们自己都病了，我知道他们病了。刚才我看见你的灵悬挂在他们头上，知道那些生病的传道人，但他们的心关心着他们的会众。这些人，他们放弃自己的位子，站在祷告队列中为他们的羊祷告。神的，求你祝福那个人，祝福他们每个人。当我们今晚作为你的真理、圣经真理的代表站在这里，愿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大大的受膏。愿圣灵当他们按手在人们身上时，愿极大的信心临到的人，使他们都接受神所赐的医治恩赐，就是你应许给他们的。主啊，愿每个人经过充满极大的期待，以至于他们知道自己正从十字架的影子下经过，那里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他们所承认的代求，他伟大威严的显现与我们同在，证明他不是死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正活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今晚回到各自的家里时，愿我们的心火热，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我祈求，愿你的能力在以下的几分钟里赐给这些病人大大的信心，使我们中间再也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我挑战每一个捆绑着这些人的魔鬼，基于神话语的权柄和流出自己宝血的耶稣基督的同在，使一切话都对每个信的人成为一个事实。撒旦，你被打败了，你的时候到了，离开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身上出来。我们执行神的行动，借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在伯拉罕弟兄和传道人们按手为病人祷告时，一个弟兄开始唱，只要相信。 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一，在天如同在天，我们离别只是内心难免意义，深邃远离，心仍契合，希望再会有期。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愿这成为传道人的手彼此连结，愿神的道应允的叫基督 从死里复活，使他两千年来与我们同在的能力。愿他找到魂去到永恒，医治我们中间的疾病。耶稣基督为这些手帕和包裹，愿神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让全体会众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并将继续持守他的道。如果两千年来他持守了他的道，并说这事要在末世发生，而事情现在发生了，他也必持守他所说的道，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相信这个吗？你们接受吗？那么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神。